我们要继续讲神的名字与属性，今天是第十四篇。这个之前前几个礼拜，也是今年年初的那几个礼拜，我暂时离开这个主题，讲了另外一个新的主题。那个主题将会在我们现在这个主题结束之后要接续的，可是那是新的一年的一个方向，所以我有点插进去讲了几次，所以离开上一次我们讲神的名字与属性好像蛮久了哈。你还记得我们讲过些什么东西吗？很重要的题目，我们认识主，我们在生命当中最要紧的事之一就是继续的追求跟认识神，而追求认识神其中一个点很要紧，就是更认识神的属性，称它叫做 attributes of God， 神的性情、神的特质、神就是怎么样的一位。今天我要讲一两个神比较特别的属性，请看以赛亚书第一章，旧约的第一卷先知书，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第三节，一起来读。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你的圣经看不出来一件事，很多人平常用的圣经看不出来一件事，就是这段话是一个诗的题材写的，用诗的题材写的。你有没有新标点符号的和合本圣经？如果你用的是这样，它用诗的题材印的，对不对？有没有？你看得出来吗？诗的题材就是会一句一句的，不是完全一整段这样连结的。先知书有很多的篇幅是用诗的题材写的，不是所有的，有一些先知他们的信息记下来的时候多一点是散文体，但是比较多的先知他们的多半的神给他们的信息、他们的预言都用诗的题材写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当神把他的话语赐给先知的时候，经常用诗句来表达。事实上我们整本圣经有许许多多的诗句，对吗？我估算一下，当然诗篇整个都是诗句，除了他的诗题之外，箴言也是有的时候加一个标题之外，几乎全部都是诗句。雅歌大概除了第一句话以外全部都是诗句。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跟最后一章有一些散文的叙述之外，约伯啦，他三个朋友啦，以利户啦，还有神讲的话，几乎都用诗句表达，很有意思。意思就是说，约伯的三个朋友想要责备约伯的时候，指出约伯的错的时候，他们不是就是轰这样冲出来讲话，他们把它写成诗来讲的。约伯很不同意他们说的话，所以有时候被他们激怒，就在激怒当中，他给他们的回应用诗句来表达。所以很多人相信那些话不是一个小时内一些人在那里对话，而是可能延续了很多的日子，可能他的朋友要回应他，也许还要先写下来，或者是像这样，他们用诗句表达。传道书就除了其中有一些内容是诗句之外，比较多是散文体，所以这五卷书博士真传歌，我们称它叫诗歌类，其实这个不太正确了，我们叫诗歌智慧书，它并不都是诗歌，但是其中包含了很多，还有许多的先知书，另外其他的经卷 里面也常常穿插有一些诗句。我大概估计一下，全本圣经新旧约圣经有可能有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如果说多了，我想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用诗的题材写的，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像保罗写一写他的书信，有的时候会加一句诗句，比方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等等那一段话，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那是诗句。圣经最初出现诗句是亚当说的话，创世纪第二章，当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给他造了一个配偶，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人类的始祖第一次看见他的妻子啊，他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诗句，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是用诗的题材写的。所以我常常说男人一定要学习在家里面有一点诗意，不要只是常常要论理，讲道理，要表达一些这样的事情，用直率的语言指责你的妻子啦，指责你的孩子啦，这个就会失去诗意。校园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男子汉养成术》，那个作者艾杰奇他说，当男人明白诗意比命题跟分析重要的时候，他里面的情人就苏醒了。听得懂吗？就是你不要只是命题跟分析，如果无论妻子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孩子发生什么事，就分析，就像你在职场上所做的一样，要指出应该怎么样才对，怎么样是不对的。艾杰奇在男子汉养成班里面他这样讲，他说凯尔特人，我不知道这是非洲一个部族的人，他们有一句话说，不要把剑给不会跳舞的人。在一些那样的部落里面，我们所说的比较不文明的，其实这个话有伤佐的必要。那一般人所讲比较不文明的地方，他们男人一个好男人一定要是身强力壮的，因为他们需要去打猎，有时候需要战争等等，他们有时候需要拿刀拿剑。可是他说，如果一个男人是不会跳舞的，最好你要考虑要不要把剑给交给他。他说因为一个战士如果不能同时也是一个诗人的话，你应该留心他会变成怎么样的战士。接下来他就讲这一句话，他说当男人明白到诗意比命题跟分析更重要的时候，他里头的情人就苏醒了。我们的神是一位有诗意的神，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诗意是神的属性之一，这是今天我们要提到的。所以我们被他所造的人都应该有这个，你不要让这个诗意在你里面消失不见了。诗意是什么呢？我不要讲了半天你不知道我在讲哪两个字，诗就是作诗吟诗那个诗，知道吧？意就是意思的意，诗意你有诗意。诗意是什么呢？我觉得简单的说就是你不要平铺直述的说话，要像旁白一样。你知道什么叫旁白？好像一个戏剧在演，可是有另外一个声音在旁边加上注解。我们有时候讲话要像旁白一样，也就是说你不要每一次想讲的话都是很直接的就讲出来，你应该怎么样，这件事应该怎么做，那样做是对的，这样做是不对的等等，不要每一次都这样表达。所以旁白的意思就好像你说出来的话，你并不是面对他，就是我现在跟你讲这话你们听进去，要他听进去，不是像这样，而是你把说出来的话，虽然你是在对着他说，可是把说出来的话好像放在旁边， 啊，你自己去选择啦，你也爱的来提，你如果喜欢，你就可以来拿，有点这种味道，你懂我意思吗？我有时候形容说，我们应该常常学会这个艺术。我形容说，有的时候可以像，好像你有一个商店，你把货品就摆在门市，摆在那个地方。那个店员不要整天跟着顾客在旁边说：“哎，这个很好，你要不要买这个？”这个他没有这样，他就是在他的位置在那里，也许跟你表示欢迎以后，你可以自己在那慢慢看挑选。如果你有需要，他也会很快过来帮助你。可他不会一直催着啊，要跟你介绍或者别的，有点像这样。试试看，学习吧。有一些我们想跟人家讲的话，好像一个商店一样，把货品就摆在那里，你尽量想办法使货品很好，而且很清楚，然后让他自己挑选。我们不太容易做到这个事啊，哈！我们想跟他讲的话就是，你当然就是现在就要真的听进去我的话。可是不，神并不常这样对人讲话。你看他就是在讲最责备他的百姓的话，他借着先知说的话是用诗句来讲的。先知跟主耶稣都常常用比喻来讲话，你有没有注意到？用比喻的方式。跟我所讲的诗意是很接近的方式。比喻就是他想要告诉你，你应该要好好的为永恒来预备。他不这样讲，他就给你讲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绕了半天，让你有机会去思想，可能还会想出跟他的本意不一样的东西来，有这种危险。可是主喜欢这样，他教训人常常用比喻，对吧？你知道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比喻这个字 parabole 这个字，它有一个意思，就是有点奇怪的意思，接着放在一边，放在旁边，这跟我刚刚讲的很接近的意思，对不对？对吧？也就是说你所说的话，你正在对一个人讲话，你并不是就直接轰炸在他身上，把箭直接射进他的心里面，而是你讲完话好像摆在这里，你可以自己看，你要不要看，而不是讲完话就说看啊，看，注意看，注意听，我要告诉你就是接话，他不是这样，那叫比喻，对不对？对吧？主耶稣并没有讲完比喻，也就是说，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主没有这样说。我们的妈妈们给孩子讲故事啦，主日学老师给孩子讲故事啦，特别那些寓言式童话故事，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讲一段以后就告诉孩子说，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是说那样说一定不对，可是不一定每一次需要这样，你不知道吗？你有的时候你完全不说这个，你只把那个故事讲得好，很可能栽种在孩子里面的那种情况就很清楚。很小小孩，你可以给他一点像律法一样，告诉他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孩子稍微大一点，特别是当你期待他要开始自己有一些思想的时候，你就应该有的时候或者越来越多使用像这种比喻式的诗意的表达，把东西放在一边，让他自己去挑选，自己去看。而且他有可能你讲的时候，他不一定就去看他。也许过一阵子那个东西会回到他的心上，他才会去留意你能不能有这样的艺术，那就是诗意。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所以童话故事啦，寓意式的那种故事啦，比喻啦，这些都是一种诗意的表达。我个人认为幽默感也是一种诗意。所以今天我要讲的属性包括一个，不时的有人问我的事，就是说圣经有哪里提到神也有幽默感。今天我们会稍微提到一些给你做参考。我认为幽默感也是一种诗意。我讲的幽默感不是指着有一些人很喜欢说笑话，你跟他在一起总是说一些笑话让你哈哈大笑，这样说笑话不一定是幽默，你知道吗？虽然有的时候是， 也有一些幽默不一定表示他说的话都要让你哈哈大笑。比方马克吐温被称为幽默作家，他讲的话并没有常常让人家哈哈大笑，可是也有可能会让有一些人，不一定每一个人，会让有一些人会心微笑。不一定讲得出来他为什么笑。所以幽默感有的时候是比方语带双关，他这样讲可是让你他好像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在哪里。但是我意思不是说你带着嘲讽的味道来讲这种双关语啊，要把别人笑一顿，我讲的当然不是这样。有的时候幽默感意味着你所说的话拐个弯磨个角，让人家会心一笑了然于心。会不会很难？可能有的人觉得很难。我记得 好多年前二十年前吧，台湾有人批评警察先生们没有幽默感，所以据说他们就上级就发下一些笑话还是什么给他们。我觉得幽默感但很难这样学的，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刚刚我所讲的那个也许会帮助你学习这个，就是你不是平铺直述的单刀直入要讲进人家的内心，摆在人家的眼前，你好像你讲的话是放在旁边，不要放在正对着那个人，虽然你是对着他讲话放在旁边，你不要说，这样他可能搞不清楚我到底要讲什么，你不觉得吗？有时候他搞清楚反而他没有兴趣接受你所讲的，也许搞不清楚还好一点。这是主说的，尤其对那些不是已经预备好那么顺服的心的那些人，主耶稣很清楚跟他门徒说，他用比喻给他们讲话，甚至好像意思是说要叫他们听也听不清楚，看也看不明白。是的，其实主的意思不是这样，他讲比喻当然是要教训人，要让人明白，可是好像对有一些人似乎不是一下子明白，但是确实会带来后来带来真实的果效。想办法学习一点这个艺术。我们讲过神是个灵，对不对？神是灵，所以他喜欢使用这种是在要触摸到人的心灵的这种诗句来表达一些事。事实上神本身就是一首伟大的诗，至少你从他造的伟大的宇宙你可以看见他是这样的一位，你可以说整个宇宙就是一首诗，一首非常壮丽的诗。你如果进入微小的世界，无论是花草或者一个微小的生命，或者进到组成这些生命的更微小的地步，你会发现那就像诗句一样，非常的动人，非常的美。所以如果神自己本身也是一首伟大的诗，你想更认识神，认识神的属性，他的旨意，他的作为，你怎么可能只用理性思维合乎逻辑的一些东西，一些套论说就想要认识，完全认识他呢？那是不可能的事。他有那一面，我现在不是在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我们之后我刚刚提到的下一个大主题我们会多一点讲到使用我们的头脑，可是我现在讲的这一面是很重要的。二十世纪有一位有名的神学家卡尔巴特，他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他的著作有许多的论说，也叫许多人得到帮助，或者至少你即使不同意他你也无法忽略他，你必须讨论他讲的一些事情等等。据说有一次有人问他说，卡尔巴特先生，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来讲论你所认识的神学？ 卡尔巴特，据说卡尔巴特笑一笑就给他唱一首歌，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他用一首诗来告诉他，所有的神学就在这里面，很好。我们曾经讲过二十世纪天主教一位灵修大师 Thomas Merton，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默观的种子》Seed of Contemplation， 应该说新种的 New Seeds of Contemplation。 记得我们说什么是默观吗？我喜欢把我们常常讲的等候神用天主教的这个称呼来表达，它就是默观，就是有默想，也有就是注视耶稣，常常看着主。 Thomas Merton 在那本书里面提到默观，他说默观是不能教导的。你不要误会了，他的整本书都在教导默观，所以他来教导。可他说默观是不能教导的，什么意思呢？他说你只能给予一点提示，给他一点符号，一个比喻，一个指引，一个建议。他说太明确的教导跟概念就有可能限制了默观的完整的经验。我多年来我都很同意这个，我在没看到他这句话之前我早就认为是这样，确实是这样。有很多属灵的经验你怎么可能把它教导的完全呢？那些包括碰触到心灵的事情，很多的伟大的真理都不是只有逻辑上的论说而已，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活的神。一旦你碰到心灵的触摸的时候，逻辑啊、推理啊，甚至我们的语言有时候会不够用，你知道吧？另外一本校园出版社出版的书吧，说故事的基督徒，那是校园出版的，是吧？是不是月小姊妹？好像另外一位弟兄 McLaren 麦拉伦他所写的说故事的基督徒，对啊，校园出版社出版的。他这样讲，他说语言，我们现在讲话的 language， 我们的语言是我们拥有的最佳的表达的工具。我们一般表达就是用语言嘛，一个人如果是无法说话的，我们就会觉得他，我们就要去替他想到另外一个不得已的使用的别的表达的工具。麦拉伦在他的书《说故事的基督徒》里面这样讲，他说语言是我们最好的表达的工具，可是有时候他碍手碍脚的，你有没有觉得？对不起，喉咙有点尴尬，我没有感冒。吃糖果讲到，他说语言是我们所拥有最好的表达的工具，可是有的时候语言碍手碍脚的，对吧？有时候我们会说这是言语难以形容的，有时候我会这样讲，意思就是说没有办法用言语把它表达的清楚。他说当语言碍手碍脚的时候，如果在科学里面，我们就回到数学；如果是在神学的领域里面，我们就回到诗句。诗句，你听清楚我说的。也许这是为什么，科学家在想说可能有 aliens， 有外星人的时候，他们可能语言各方面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怎么样跟他们表达我们的亲善的意思啊，或者像别的，据说他们最主要的方式是用数学来表达，包括一些逻辑的东西，来表达一些东西啊。 当语言变得碍手碍脚的时候，在科学领域里面我们就回到数学，可是在神学的领域里面，神学常常需要用很严谨的一些语词论说来表达，可是当他没办法表达的完全碍手碍脚的时候，我们就回到诗句里面。我也一直觉得是这样，数学跟想象力，诗句啊，想象力，这两种方式可以常常可以用来讨论正常的语言没有办法表达的清楚的事物。所罗门当他想要论说时间这个很奥秘的东西的时候，他就用诗来表达。我给大家看传道书，传道书第三章，我已经告诉过大家，传道书虽然跟诗篇这些放在同一群组里面，可是它里面多半是散文体，可是这段话是诗句。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我不确定这一句话，也许不是，接下去是诗句，我们读它几节吧，从第二节读到第八节。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好，先读到这里。这讲到时间是一个奥秘，对不对？奥古斯丁讲到时间，他也用了一个很富诗意的方式讲到时间。他说如果你不问我时间是什么，我想我知道时间是什么。如果你问我时间是什么，我不知道时间是什么。这是奥古斯丁说的。所罗门论到时间，他这段话 我也很喜欢。这个提醒我们万物都有定时，所以死遇到死的时候不要过度的哀伤，会有生的时候，遇到生的时候不要过度的欢乐，会有死的时候。但是另外一方面，不要因为会有死的时候，所以生就不尽情的欢乐。因为想到另外一面，当遇见死的时候，就没有更丰富的表达你的哀伤。对不起，我刚刚讲的两段话有点彼此矛盾的样子，可是那都是对的，了解吗？如果你不了解，我也不知道，我刚刚表达也有点失意吧。数学还有想象力这两种方式，当然可以用来讨论正常语言无法讨论的事物。所以所罗门用他的智慧，用诗句来讲到时间这个很奥秘的题目。有时候我们遇见一个困难，带点失意，可能也会变得不一样，你知道吗？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事。我们年纪够大的人都看过《梁山伯与祝英台》，有没有？你记得那个祝英台生长在一个有钱的人家的家里面，可是那个时代女孩子通常不会出去读书，但她很想出去读书，爸爸不允许，所以她就想办法。她没有去跟她爸爸一哭二闹三上吊，她没有，她想办法要赢取她父亲的同意，所以她就让自己变得好像生病的样子，不吃东西啊之类的，让爸爸忧心。然后呢，找人去找了一个郎中来，就是一个医生到家里来。那个时代当然女孩子不会抛头露面跑到诊所去，找一个郎中来家里面诊治。他爸爸接待他， 他爸爸不晓得那个郎中就是他女儿祝英台扮的，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然后他就告诉他爸爸，他这个病啊，哈，要怎么医？还有石铁药才有办法医。你们还记得那个石铁药？他是用唱的方式，他说：“一要东海龙王脚，二要虾子是头上甲，三要万年成碧土，四要千年挖上霜。让我们中间的老一辈的人复习一下黄梅调，当然我唱的没有，那个好像不是演祝英台的唱，后面有别人唱的。他爹的石铁药我读给你听，一要东海龙王的脚，当然没有的东西，二要虾子头上的浆，豆浆的浆，三要万年成壁土，就是在墙壁上累积的土，它经过一万年了，四要千年瓦上霜，这更不可能，五要羊雀蛋一对，六要马黄肚内肠，七要仙山灵芝草，八要王母身上香，九要观音净瓶水，十要蟠桃酒一缸。当然祝英台的爸爸就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后来他告诉他那是他的心病，他既然想要去读书就让他去吧。他爸爸说那怎么可能，不可以抛头露面，他就说他可以假扮男装啊，人家一定会认得出来，所以祝英台就拿下他的装饰说连你都没有认出来。这是当年的故事了，我讲起来当然比较没有意思，他是用电影演的。我对我们年轻人讲话，当你的父母有一些事情不照你的意愿做的时候，不要跟他们吵嘛，学一学祝英台吧，用一点诗意嘛，想一想用绕一个圈子试试看，用别的方法也许会不一样，加一点幽默感。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我们跟上帝一样可以具有诗意，可以有幽默感。当你遇见麻烦不知道怎么样对待旁边的人的时候，试试看用一点幽默，不要每一次都用力争啊、冲突啊那种方式。我要给你讲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就是雅各。像神看着雅各骗取长子的名分，骗取父亲的祝福，在那里搞诡诈的时候，你们注意到神并没有立刻去制止他，神没有。神看着，说不定神看着还蛮有趣的，他所造的人可以诡诈成这个样子，可以这么有办法，蛮有趣的。你有时候必须有一个存心，愿意让一个看起来不对的事情存在一下，不要觉得你的责任就是一定立刻要去纠正它，因为神并没有这样。你可以在圣经里面读到后来神怎么纠正他，但是你常常没有去读到他从看见那个事到他真正去纠正他，可能隔了相当一段时间，所以中间还掺杂很多的事，不是像你一样一看到孩子、看到丈夫、看到妻子、看到同事、看到谁有一些表现立刻就要去讲，神常常不是这样的，值得我们想一想。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诗意、诗句啦、艺术啦，常常都要允许负面的东西出现，对不对？什么叫负面的东西呢？比方我们都喜欢鲜艳的颜色，觉得当一个人觉得他很郁闷的时候就说他很灰色嘛，对不对？可是你不觉得吗，很多艺术品都要灰色甚至黑色的东西在里面，有时候很单调的白色跟黑色或者灰色，可是当他在彩上，在某一些点上彩上某一些色彩的时候，就衬托出很不一样，不是吗？这种衬托的含义为什么不应该表达在我们跟人的言语上面呢？为什么我们总是不学一学衬托这一件事，而一定要很直接的表达呢？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允许负面的去发展，甚至发展到很详尽极致的地步。哎，有的时候神这样做。旧约圣经里面有许多神最伟大的预言，最荣耀的预言，都是他看着百姓落到最低微的地步之后才发出来的东西。有一些使人得医治可以传颂千古的一些话语，常常是在一些负面的东西、灰色的东西的背景底下被衬托的，衬托出来更加的清晰动人，有的时候像暮鼓晨钟一样震撼人心。我们整天如果唠叨发表高论，常常自终使人厌烦吧，你的话也不会长留在人心中，只不过你自己以为你讲清楚了而已。神常常不这么做，他是有诗意有幽默感的神。他的做法才会常常带出伟大的果效来，就像他对待雅各一样。你知道那要成为他百姓神的百姓的先祖啊，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是一件旧约圣经一件伟大的事。可是当他看到雅各搞这些的时候，神并没有立刻纠正他，因为雅各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跟祝福，所以他哥哥就醒过来以后就想要杀他，你记得吗？神也没有伸手拦阻哥哥要杀他。我现在讲的都是很多家庭会遇见的事。你说家里面有两个人兄弟姐妹在那里，一个度这个这欺负另外一个，或者是斗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就回应，然后两个就吵得不可开交，然后妈妈在旁边看到一个人做一件不好的事，立刻就想制止，等到发现他做的这个事有另外一个想要用更激烈的方式回应的时候，他又要制止，对吧？很容易发生的事，对不对？可是神没有这样做，神看着雅各骗他哥哥，神在旁边看着，后来他哥想要杀他，神也没有插手，是他妈妈想办法把雅各送回他的娘家去。我们都知道雅各往北走，走相当一段路，那个时候也没有高铁，也没有客栈可以住，他就在野外啊，那天晚上宿在野外，也没有柔软的枕头，他身上大概不能带太多东西，连枕头都没有，他枕着石头睡觉的。你记得那个故事，那个地方叫路斯。那天晚上神来在梦中来临到雅各，你知道吗？雅各立刻就被这个意象被神迷住了。从那天开始，雅各讲话都一定会提到神，他以前没有哦。从那天开始，雅各讲话都会提到神，他被神迷住了。我不知道，如果神早一点就干预，雅各就会看为平常，他也许不会有那么深刻的印象对于神。我不知道，可能对于一个基督徒家庭的小孩，父母可能应该思想这些。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大了，你过去没有这样，你不要太懊悔。我现在对新的年轻的家庭说的，也许有时候你要让孩子有这些东西，才不会让他们在教会里面变得习以为常，因为整天就听妈妈在告诉他属灵的原则，这个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才敬畏神，怎么样才对。我再讲一遍，神没有这样做，对不对？神没有立刻去干预雅各的事。可是当他一出手，雅各就被迷住了。后来雅各到了巴旦亚兰，他妈妈的娘家，神没有去指出他的诡诈来，但是神送他一面镜子，因为那里有一个人跟雅各很像，就是他舅舅拉班。我觉得那是神的一种幽默。雅各不像当年亚伯拉罕差遣一个老仆人去为他的父亲以撒娶妻娶利百加娶他妈妈的时候， 那个老仆人不一样，那老仆人是老练的人，一到了巴旦亚兰没讲几句话他就很清楚拉班是怎么样的人，所以当他要为了要得着利百加要打点的时候绝对少不了拉班。我有时候说如果雅各回巴旦亚兰的时候那个老仆人还在的话，有可能他不在了，因为经过好多年了，好几十年，如果他还在的话他给雅各一点提点哦，我想雅各就不会上他舅舅拉班那么多的当了，嗯，不会吃那么多亏哈。可是那是神的作为，先给他一面镜子，他从舅舅拉班身上看见自己的样子。当然我猜雅各不是立刻就觉得那是他的样子，他开始全心想的只是我怎么样应付这个诡诈的舅舅而已。所以神所做的方法常常是冒一个险，不像我们直接讲我们就为了不要冒险，因为就是让他清楚知道什么对什么错嘛。可神不是，你看雅各有没有一种可能，面对拉班他不但没有从那里看到他自己，他更全心的学会在社会上的尔虞我诈，有可能，有可能。可是神甘心冒这个险，这也是诗人会做的事。但是感谢主，雅各没有。我不知道雅各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的意识到他也是那个样子。所以你看神不说教不斥责，摆一面镜子看到他自己诡诈的样子，愤怒的样子，自私的样子，我觉得那有一种幽默感，一种诗意。我们记得雅各到了巴旦亚兰最初看到的人就是他的表妹拉姐，他就爱上她了，漂亮的表妹，而且他知道怎么样去拿到他所要的，他愿意付代价。那个故事我不详细讲，他为了得到拉杰耗费了14年的时间服侍他舅舅，对吧？他舅舅卖他女儿，把两个女儿用找了一个非常有才干的牧羊人免费帮他牧羊，用他14年的工价卖出他的女儿，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后来雅各就是这样跟他舅舅讲的，说他是把女儿卖给他的。我们都知道他原来要娶拉杰，他舅舅却欺骗他给他利亚，所以本来是工作七年他却做了14年，那是很壮年的岁月。在这些过程里面神从来没有嘲笑他贬义他冲他，而是顺着他所要的给他丰富。后来他得了两妻两妾，在巴旦亚兰还得了11个儿子，无数的牛羊牲畜，那时候还没有便雅悯，所以我说11个儿子。可是很有趣，雅各遭遇的神安排的不只是这样，他那两妻两妾还有他们各自生的儿子就分门结党夺权斗争吧，他们彼此互别苗头争宠，你可以想象像雅各这种人其实任何男人都会了，烦死了，对不对？真有趣哦，你知道那是他要的哦，神就有办法让你要的东西让你烦死，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幽默吗？我讲这个也许你认真想一想你会知道在你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对吧？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就像亚沙龙很得意他那一头漂亮头发，后来他失败于他的头发，你记得吧？我们的神很有办法做这种事，所以你不要跟神玩游戏，那很危险的。一次两次好像没事，神就有办法。你全力想要有的你觉得最美好的事物，神就有可能借着那个让你烦死。我觉得那也是神的诗意跟幽默，有时候诗意跟幽默意思就是说 好像松手不管，让自然律去管他，让他自己所追求的去管他。你能不能有的时候有这种态度呢？面对你旁边的人，甚至面对你自己，有时候也是。我们都知道，至终雅各放手，后来进入更丰富宽广之地。雅各的一生的故事很值得我们读的，但是我不要多讲了，我们以前在别的地方曾经更详细的讲过。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例子，在雅各之后大概过了2000年，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基利加省有一个他的首府，一个大城市叫大树，那里有个年轻人，大树的扫罗，他出身名门，也得到最上等的教育，而且他本身非常认真殷勤，是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他不只是这样，他非常自律，他一生严于律己，从小到大到死，我想都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用最严谨的律法来，最严谨的方式来遵行神的律法，因为他师承最严谨的法利赛的教门。在他而言，一件事合不合神的心意，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是，就全心的投入接受；如果不是，就要全力的反对。他跟他老师不一样，他老师虽然很严谨，他老师不是像这样的人，他老师有点奇强。当公会想要禁止那个彼得他们传道的时候，加玛列他的老师，我刚刚讲那个年轻人的老师出来说话，他说不要管他们吧，你如果他们是出于神的，你管他们，你就碰触到神，如果他不是出于神的，自己就会灭亡。加玛列讲这个话其实不完全对了哈，但是有时候失意会包含这个，可惜加玛列没有更深的认识神。但是保罗不是这样的，那个大树的扫罗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他不是这样的。他既然认为那个新兴的那个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是违背律法，是错误的，他就全力反对他们，迫害他们。后来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基督徒，他因为所做的见证被公会判了死罪，用石头打死。斯提凡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众人大声喊着要除灭他。我猜想大树的扫罗大概喊得最大声的其中一个人。他自己以为看得很清楚，他的判断一定不会错。我们都知道，当后来神的时候到了，神遇见大树的扫罗的时候，神就让他暂时看不见，你记得吗？你不觉得那是神的一种幽默？一个以为自己都看得很清楚的人，神就让他啥都看不见。等到过了3天，他的眼睛终于恢复视力的时候，他睁开眼睛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他多年来一直想要杀害的基督徒，那个亚拿尼亚。而且神还安排那个人来为他施洗，为他祷告，使他被圣灵充满。我觉得这也是神的幽默。我已经讲的有点复杂，有点深奥了，你可能需要更进一步去想一想。当我们看见可能是抵挡我们跟我们作对的人的时候，也许我们要像神一样，不要急着反击，不要急着跟他敌对，不只在行动上不要急着反击，在你的意念、你的感觉上也不要那么急着要反击，要跟他敌对，或者要划清界限，要摆出那种汉贼不良立的那种姿态立场。也许你应该像神一样，他看着雅各，看着大树的扫罗，看着他们这样，神帮他们一把，让他们得到更多，他们想要追求那个方向，让他们得到更多。神一定会这样做，因为他就是爱。 他不会背负自己，那是他的属性。然后当时候到了，神轻轻做一件事就有果效，那就是失意的意思。圣经里面这些，特别是诗篇，当然还包括别的，这些写诗的人，这些诗人他们学习像神一样，好像他们发挥了神造我们的时候把他的一个珍贵的属性也分享给我们，这个诗意的这个属性。所以诗人这样学习像神一样有诗意，你看他们怎么做，他们悲哀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事，唱歌作诗，对吧？啊，诗篇里面还有先知书里面也好些被称为哀歌。你悲哀的时候，如果把你的悲哀用歌来表达，用诗来表达，我觉得一定会有帮助的。试试看吧，不要只是一直哭，或者是一直很低沉的样子，想办法把你的哀伤用简洁的话表达。我讲的诗，你不一定要做出那种对句押韵七言律诗等等那种诗，你不需要这样，你只要想办法用最简洁的话来表达东西，就叫诗句。不要东西就是那种几乎没有逗点的，这样一直讲下去，那个就不叫诗句。你能够一句一句的讲，那就叫诗句。想办法这样做。因为注意听我说，你哀伤的时候要这样做，你说我就够哀伤了，哪有功夫做这些，就是要去做这些。你既然哀伤的时候可以做很多别的事，干嘛不花一点时间做这一件事？那是圣经教导我们诗人哀伤的时候做的事，做一点哀歌吧。这些诗人学习向神，责备人的时候用诗句，这个好像不太容易。有的时候人家责备人的时候正在生气，生气的时候用诗句，真的啦，试试看学习这个。如果你能够在生气的时候能够讲一句有诗意的话，幽默感的话，能够只是把话摆在旁边而不是直接发在对方身上，你会神会把你带进一个生命很不一样的领域里面，你一定要试试看的，非常值得踏进去的领域。如果你要教训人，带一点诗意。这些诗人懂这些事，他们做所有这些事，他们所说的话有的时候仿佛事不干己，好像戏剧的旁白这样说着。诗句是很有意思的事。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我特别选了一首被称为英文圣诗之父的以撒华兹写的诗歌，奔往西安啊。我们讲过他的故事，他从出生啊，年幼啊，会讲话开始，他好像就是为写诗活着的，你知道吗？他平常跟人家讲话，大概不是每一句话了，可是就是跟其他小朋友在一起讲话，常常都是诗句，你知道吗？而且他们那个时代的诗句是，不是像我讲那种现代诗，是很注重押韵的这些。他平常讲话就押韵，顺口讲出来的话就是这样。有一次他们家庭聚会，大家都在祷告，爸爸在主持家庭聚会，父亲在带祷告。发生这个事的地方我看过，因为那个时候公生弟兄文林姐妹在英国 Southampton 的时候，他们住家附近就是 Isaac Watts 小时候住的房子，然后他父亲在那边带领祷告，然后忽然那个小 Isaac Watts 那时候不知道才几岁，七岁的来，噗嗤忽然笑出来，后续就很生气，是吧？大家都在祷告，闭上眼睛在看什么？所以祷告完就问他：“你刚刚怎么回事？”他就告诉他说：“因为有一只老鼠，他想要爬到那里去，可是因为没有楼梯可以爬， 他就爬在绳子上面爬过去，这个说法已经有点失据了。事实上他是用一首诗来回答他爸爸的，就是押韵的一首诗。哇，他爸爸实在是，他爸爸其实爱主的弟兄也能够认出他的孩子的恩赐，可是电视上很生气，就把他带到外面的采后面的采访去。他们西方人比较会这样，不会在众人面前修理他的儿子，带到没有人的地方修理他。他一边被爸爸拖过去的时候，一边就求情。他爸爸说他要把他心里面的师母给赶掉，要把他揍一顿，把他赶掉。你知道他怎么求情吗？他说 Oh Father, do some pity take, and I will do no more verses made. 他回答的话仍然是一首押韵的诗，意思就是说，父亲啊，请你发怜悯吧，我再不会卖弄诗文了。他讲这个话的时候还在卖弄诗文，因为他不是真的要卖弄，他就是天生就是这样。你大概不是像这种天生的诗人，可是其实我们都是啊。你不需要用他的形式，有的人会，可是你不一定需要，你不一定需要用对句押韵。你应该已经有点懂我所说的诗意是什么了，怎么样讲话啊？我们再来看神所造的人，人类因为堕落而成为必死的人，可是神是生命的主，他想要我们也得享他无穷的生命。他为了使人得回神的生命，他的做法是什么呢？差他的儿子来死，为了活而先死，那就是十字架。十字架还有死而复活，是神的诗意非常崇高伟大的表现，你知道吧？你懂这个艺术对不对？真正的基督徒都懂这个艺术，可是这不是人天然懂得的事。你要生，你必须先死，那就叫诗意。就像我们之前提过，神有一些作为，他有一些习性，他的法则，像下棋一样，你还记得吗？我们那个时候在提到说，他下一步，你也要下一步。可是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一盘棋，你必须把你的棋子有可能要先送上死地，才把那一个无人能解的一个困局忽然开朗化，甚至赢了那一盘棋。这个已经不再是技巧了，对不对？那是一种艺术了。我们领受救恩的人也是这样，为了永活，我们常常必须先死，学习向罪死掉，向世界死掉，向老我死掉。我们常常讲的等候主的生活，其实也是一种失意的生活。有的人连等候主都弄成非常的像在完成公司里面一个 project 一样，不是啦，那样就会跟 Thomas Merton 讲的一样，你会失去末观的完整的含义跟经验。你可能摸到一些，可是你不会摸到全貌。在很多的工作压力底下，你却先去安静，让你的生命中的杂质沉淀，好让新鲜清澈的水流能够涌出。在最忙碌的时候，我们借着安静，而不是借着更卖力工作，来使心思清明，工作效率提高，甚至能够从容的应付突发的事件。但是等候主的功夫，所以让我们来学习神的诗意，神的幽默，好吗？意思就是说，用诗来发脾气，听清楚了哈，用诗来发脾气，用诗来表达哀伤，用诗来表达你的不满，用诗来提醒人、纠正人、教导人，用幽默来面对苦难不幸，用诗来称赞人，用诗来颂赞神，用诗来娱乐自己，用诗来追求认识神，用诗句来思想永生。 你无论做什么都可以用这个，因为那是神的属性。事实上神自己是一首绝妙的诗，他造的大自然，造的生命的奥秘，都是一首诗。他也想把我们蒙救赎的人做成一首诗，你知道吧？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我从年轻出信主就被带领，会背那个诗，讲到救恩的两句话。以弗所书二章第八第九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会背这个吧？接下去第十节说什么？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工作，你如果翻有一些圣经的译本，比方有的英文圣经，他有时候把它翻译作神的 masterpiece， 就是神的杰作。其实那个字，那个希腊文，我读给你听，你也许会想到那个希腊字是什么字。那个讲工作那个字叫 poema， 那个字后来就演成英文的 poem， 这个字 poem 就是诗句这个字。所以意思是说，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有趣的希腊字，他说我们得救的人，我们原是他的一首诗。所以想把我们做成他的一个艺术品，他的一个杰作。那个是我们受造的时候，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旨意，我们可以把它释放出来。有一天，神想把我们这一群蒙救赎的人，都制作成一首将吟咏到永恒里面的诗句。我们来唱一首我们刚刚提到雅各的故事，来唱一首雅各的诗歌。